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夫为您持的财经早知道。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宾呢是博瑞日本多重资产基金的预定经理张定宇，请定宇呢来跟我们好好聊聊日本的投资。定宇早安。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早安。
最近日经指数又重新回到40000点，这跟关税的宣布有关吗？
是有关的啦。其实我觉得今年股市来看，其实波动是蛮高的、那从四月开始整个关税的一个解放日其实全球的股市面临一个蛮大回，我觉得主要是不确定性的一个影响啦。那其实随着各国的关税一个税率慢慢逐步公布啦，那日本的话目前看起来是 15%， 好，那比预期之前公一开始开出来的那个税率是相对比较高，那最后可能一些妥协之后要降到 15%。 那这来看的话，其实不确定性因素的一个消除过后，其实我觉得市场的那个不确定是相对来说比较低一点，所以投资人对于投资这一块相对来说是信心是有一点恢复的状况之下，所以其实带动股市做一个蛮明显的一个弹升。那日经指数的话也回到之前的一个高点的水位，
所以大家其实是因为不确定性解除了，这个心理的疑虑解除了，所以带动市场的这个上扬，对不对？但我相信这个关税公布出来一定也有一些产业会都会有些会受到冲击，对不对？
是的。
那像这个关税的税率公布之后，似乎大家对日本的汽车产业信心更强了，是这样子吗？
原则上我觉得这一部分的话，其实对于这个工具机产业跟它的汽车产业影响一定相对是比较大的。
怎么说呢？
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像以那个Toyota来看的话，其实日本蛮多车厂它的一个北美的，就是它的一个生产的占比，等于是不够它美国市场的一个需求，所以说它每年还是大概要外销大概在15%到20%的一个汽车数量到美国。那现在原上就是关税谈定了，那原上应该每个车厂都会对整个北美的这个产能的话是会办一个蛮明显的提升，去增加美国的一个需求。那所以说其实公司方面的话，其实也在利用一些比如说投资，增加投资这块来减缓这个关税的一个冲击，对，说算是会有影响，但是其实这个是在未来几年内这个影响的一个负面冲击是会慢慢降低的。
好，那既然关税的这个问题已经算是尘埃落定了，暂时啦也不是之后会有什么变化，那这个尘埃落定之后应该就可以好好来分析一下到底日本的经济会如何，他们的产业发展会如何。所以刚好现在也是第三季嘛，我们就来看一看，在我们也不要讲时间太久，到年底之前在日本的整体的经济发展上面有哪些利多或利空的因素，是帮我们分析一下呢？
以目前来看的话，就大家可以看到一些经济数据的话，其实整个工具机的外销这个数字来看其实是还是相对是不错的那可以看到说，其实内需方面我们知道说，其实这几年来整个国外外国人到日本的一个旅游的这个数量是逐年的一个攀高所以说其实对于整个内需市场在服务业方面也有一个蛮正面的一个贡献那其实如果 以往来看的话，通常第四季的话，其实股市都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表现哦。不管是在日本或者是全球哦，美股方面，其实根据以前数据统计，原上第四季的表现相对来说都是说会比较好的、哦。所以说，其实你们的状况来看的话，整个经济到我觉得虽然说日本经济并不是一个强劲成长的一个经济体，但它已经是有以前的一个比较衰退到一个比较稳定成长的一个状况，所以说我觉得就基本面来看的话，再加上搭配第四季一个题材，我觉得是以目前这个时点到年底是一个不错的投资机会。
我们也讲说过去日本经历了所谓失落了30年，对不对？
是。
那这个失落30年在这几年，尤其最近这2年开始有了明显的反转，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反转呢？到底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其实日本相对来说，据我们印象来看，他们相对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民族，比较作为你看以前日本的一个雇佣的一个
终
身雇佣制、所以说其实在这几年，我觉得在日本的政府证交所方面，针对一些大型企业，他们是希望做一些企业的改革哦，比如说不管可能是提升整个主要以提升 ROE 为主，还有提升它的 PB， 所以说其实透过一些可能股票回购，或者是增加一个股利的发放，后来改善整个体制。那其实我们知道说，其实美股其实每年它的企业的回购数量是非常多的、哦，这个对股价的一个提升其实是有蛮明显的一个注意哦。
是。
那可以看到过去日本企业在一个股票回购方面这几年都有一个蛮明显的提升，所以对于整个股票市场来看是一个提供比较正面的一个注意。所以
因为我有印象，就是过去日本的股市连他们自己的投资人都不喜欢买，就觉得说买日本的股票呢，报酬率好像太低了，还不如买其他的商品。是真的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吗？
对，这块是没错，但是其实就几年前现在日本开放那个 NISA 嘛，所以那个投资这个项目说其实蛮多的一个年轻人哦，等于这开户的状况是相对是比较踊跃，所以说其实他们这几年其实日本的储蓄率有一些下降。下降好，如果我记得没错，大概是从50是降到大概51。那这3%的话，原上都是投入股市，相对来说是比较多。所以对股市来看，这也是另外一个资金动能。所以说3%大家觉得可能没什么概念。那如果假设就是说换成 GDP， 不是等于台湾，如果我记得没错是一半的一个 GDP 的一个水准。所以说这个资金动能是非常强大的。
是，所以也就是说，这2年来日本股市的脱胎换骨，一个就是您刚刚讲企业开始买回库藏股，就是他们自己花钱去买自己的公司的股票，然后日本的一般的民众也开始慢慢的对日本的股市恢复了信心嘛，这推动的这个日本股市的上涨。
是的。
那其实这2年在谈日本股市投资的时候，大家很喜欢讲一件事情，就是巴菲特巴爷爷哈，因为自从他讲说他买了日本的五大商社之后，好像大家就是说哦，连巴爷爷都去买日本股市，那日本股市应该是有望的。那不晓得现在包括像巴爷爷他们的博客下，或者说外资在买卖日本股票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其实就我们刚那个主分讲到，就是巴菲特的投资，他原来在2019年就进入了日本市场，就持有五大商社。那其实陆续在2023跟2025年也是持续做一个加码的动作。那今年他的一个股东会也说，他这些股票或许是持有50年，他都不会想卖出。
嗯，
其实他是一个比较偏一个长期的投资者，他寻找就是一个价值比较低估的股票，然后有稳定的现金流，可以取得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收益哦。所以说，其实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就日本他那时候进场时间也很好齁，低点相对然后持有蛮长的一个时间，大概原上这些商社都是蛮高，在日本来看就是举足轻微的一个角色。
嗯，
所以说整体来看是有一个比较持有长期投资一个状况。齁，那原上日本这几年的一个股市表现，原上是以大型股表现是比较好一些齁。那原上刚讲到说一个企业的改革齁，就是指数的编制，它有一些公司要达到标准，它才能编制在指数里面。所以说这来看的话，其实大型是比较就是积极在做这些的一个改革齁。那我们也对其这几年一个 ETF 的一个势头的崛起齁，其实只要就是 ETF 的资金流入就按照比如说全值来看的话，其实大型股的一个受惠者相对来说是比较多，所以这几年来的话，过去5年来其实大型股的指数相对来说比中小型指数表现是比较好的。
是。那其实、哦、这2年在投资日本市场的时候、哦、还有一个因素大家可能也会把它列入考量，就是日元的走势、哦、我们知道之前很多人都期待日元会升值，像台湾很多民众呢可能常去日本或者想要去日本旅游，都先把日元换起来、哦嗯、那换起来之后就放在那边，有一部分人是等着它升值赚这个汇差、哦、
是的。
不过我有看到最近日元又开始走贬值，甚至在上礼拜呢又回到150的这个价位了、哦、
是的。
所以 日元的走势会影响到整个日股的投资吗？那为什么最近日元又开始比较出现明显的贬值，不像之前大家预期的这个升值的走势呢？
其实我觉得汇率这种东西，我觉得大家可能投资日本觉得啊，或许我赚的指数，但赔的汇率。
对，
那可以刚刚说，其实过去这一两年，其实日币来相对是比较走贬的一个状况啦。那其实我觉得现在汇率就是比较纠结在两个地方，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说，其实日本这边利率正常化的一个状况，所以是提供一个比较好一个就是货币比较强势的一个条件。但相对来说，它现在因为关税，它跟美国协议说要投资5500亿，所以说其实最终可能要有一些美元的需求，所以说两个力量交相相扯之下，我觉得就是汇率你要大幅度的，或许有一个太大幅度的升值或贬值，我觉得那个机会倒并没有很大。那但是其实大家会认为说，其实日元的一个汇率跟它的股市走势有相对来说很绝对性关系。但如果依照过去几次的一个状况，我们做一个比较长期的统计，他们的相关系数大概就是 0.5% 左右。
嗯，
是有关系，但是说就是短期来看或许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时间一个拉长的情况之下，它并不然决定是，比如说就是日币贬值，我日股就涨，这个状况。对，
那请问一下，就是讲到这个汇率，当然大家就会联想到日本央行的态度哈。我刚才也讲很多，之前呢，这个换了很多日币等着它升值，就是期待说，日本的央行可能会有升息的动作。可是，等到现在为止，日本的央行似乎有点按兵不动。好，那接下来你怎么看日本央行它的货币政策会怎么走呢？
嗯，因为其实目前来看，可以看说，其实昨天的日本央行会议结果出来，他们还是维持一个利率在 0.5% 啊。那它同步是调高了今年通膨的一个预期，从 2.2 达到 2.7 嘛。那原则上我觉得大家现在都在观察按兵不动，原则上因为关税这个东西到底影响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大家还在查后，或许假设因为出口受到影响，国内的消费受到冲击后，那这一块影响消费情况之下，如果去做一个贸然升息的话，其实对于整个内需的复苏来看是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状况。
嗯，
那所以说据说现在所有的央行，就是他们看到说联准会其实出来状况也是大家就按兵不动嘛。所以说原则上都还是观察八月要开始这些税，就是等于是关税税率正式上路之后，对于整个通膨的影响，我觉得大家还在看这个状况。
嗯，是，所以像你们最近即将要募集的这个博瑞日本多重资产基金，
是
当然就是投资日本的资产的。那在你刚刚这样分析下来的话，一定很多人会问说，这个日经指数又重新回到40000点，相对来讲是高点，那这时候真的还适合去投资日本吗？一定很多人会问你们相同的问题，对不对？
对，其实我觉得投资这种东西，就像人家都说美股高了，过去好多年大家都说美股好高好高，但其实
一直创新高，
对，它就一直高给你看。对，所以说目前来看，日股虽然是高了，但是我觉得我们通常投资的话，我们是看一个相对的一个水准
了。嗯，
那美国这边，日本相较于美国来看的话，它是相对是比较相对就评价面来看，相对是比较便宜的。那美国强有它强的原因啦，因为它的科技股其实这几年看到那个就是 Mega7 那几个强的科技股都非常非常强，带动指数做一个很大幅度一个上涨。
嗯，
那整个来看的话，它的本益比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那日本这边来看的话，它是虽然说它已经破40000点，它的获利还是维持一个比蛮明显增长，然后较于美国它是比较便宜的。所以说其实就投资逻辑来看，我们通常就是应该会先去寻找比较具有投资被低估的地方哦。那这一点的话，其实在今年的整个资金流来看也看得出来，其实过去几年的话，日本股市的一个资金流入来看是相对是比较强劲的哦。那这个趋势的话，从今年初以来也是维持一个这样的一个态。
你说国外的资金基本上还是持续去
买
日
股？对的，
哦，是，所以像你刚刚讲了，这个八爷也说了嘛，哈，50年之内他不会把日本的持股卖掉，对，
对
日本的信心还蛮强的啊。好，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你们接下来要募集的不是多重资产基金哈，因为是多重资产，所以有股有债，对不对？
是的。
那我们现在讲股的部分，
嗯，
那刚刚你这样分析的话，那现阶段你们在股票市场的布局，你们会怎么做呢？
嗯。如果就基金的一个层面来看的话，那原上我们还是会维持一个比较偏一个选股的一个投资逻辑哦。那这边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的话是在选股方面，我们是比较偏好日本的大型企业股票。那选股方面是透过我们自己博瑞独家的一个生命周期分类研究，那依照企业的成熟度跟周期性哦，然后将营运模式相似的公司分组哦，在精准研究分析哦，所以说我们是选出比较具有成长潜力优质的一个标的，然后建立整个股票的一个投组。 大概是这个样子。
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丁宇来跟我们细讲啊。根据这样的模组，怎么去挑出在他们投资组合里面的标的，待会告诉大家。
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安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公局提供。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立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最懂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博瑞日本多重资产基金的预定经理人方定宇群弟呢，来跟我们聊聊日本的投资啊。这两年呢，日本的投资呢，从过去的冷宫变成了热潮哈，很多人非常热衷去讨论日本的投资啊。那最近博瑞投信呢，也即将募集日本多重资产基金哦，那到底现在要投资日本要从哪个方向着手呢？刚刚其实电影也跟我们讲了，像股票的部分你们自己有一套选股的逻辑，对不 对，
对，
根据这个逻辑选出来之后，怎么挑选标的，比如说我们刚刚也特别提到说关税这个议题对日本的汽车产业可能有是利多哦。为什么这么说呢？像你们在选股的时候，汽车产业也会是你们选择的重点吗？
对，没错，因为其实汽车产业有分很多种，有些是传统汽车产业，有些是可能新能源的一个汽车产业。那其实就是我们在做分析的时候，原上虽然说假设两家公司都是做汽车为主，但有另外有一家公司它是主要 focus 可能在新能源或电动车这一块的话，占的比重成长率相对来说比较高，我们就会把它归类在一个周期一个成长型。那如果假设它的就是专门 focus 在一般的一个汽车的一个产业，那我们可能就是成熟一个周期型。那其实就这样分类之后，其实我们会给它不同的一个可能是不管是本益比或者一些评价方面的一个不同，所以说其实这一方面假设你把他们看成都是汽车产业的话，或许你会 miss 掉整个一个投资机会。所以说就经由我们这个生命周期的分析来看，我们就可以掌握比较多的一个中长期的投资机会。
不过日本车在全世界都很受欢迎，像我自己开车，除了第一辆车不是日本的牌子，基本上都该开日本牌子的车。而且像我最近去欧洲去希腊旅游齁，我就特别注意车那个路上的车子日本的车真的也比例还蛮高的，更不用讲美国了嘛，对不对齁。所以日本的汽车产业算是重中之重，应该也不会落掉在你们的这个投资组合里面，对不对？
对 对， 对。
是。好，那另外除了汽车产业之外，我们刚刚也提到齁，这两年日本的股市会受到大家的瞩目齁，巴菲特巴爷也算是一个很重要的推手啊。那他就是说他投资的是日本的商社。其实很多人好奇为什么要投资日本的商社，那在你们这次的这个日本多重资产基金里面，日本的商社也会是你们投资的重点吗？
会，其实商社大家可以看说，其实巴菲特刚讲的他注重的是一个就是股东回报这一块。那其实商社来看的话，他其实是蛮符合巴菲特的一个投资逻辑，就是他的一个评价相对来说是比较低一点。他有一个稳定的一个现金流，那现金流转换的话就是一个稳定的一个股利分配。那如果就五大商社来看，其实每一个商社它的性质都不同，据说它可能曝显在可能说民生消费或者是
金融产业，
金融或者是原物料这一块。那其实举个例来看，其实某个商社或许它的主要是原物料，从上游的开采到运输到最后的贩售，它整个是一条龙的一个南瓜。所以说其实商社的优势在它就是它整个是一条龙的一个经营模式，它整个等于从上赚到下。所以说他对于他的一个竞争优势来看是非常明显的。那有些是可能是比较偏民生消费的，可能是一些便利商店的，这一块来看的话，其实每个商社他琢磨的点都不同，但他的最重要的特性，他都可以产生一个非常强劲稳定的一个现金流。
可是我们以前有个印象说日本的商社对于股东是很苛刻，我的意思是说投资这些商社的股东真的能够得到报酬好像并不是太多，那为什么现在刚那么热衷来投这个投资商社，是这个情况有所改变了吗？
对，就刚讲的，就是说日本证交所在做企业改革，他也要求这些上市公司，那他原上他有定一些标准，比如说你要增加一个，或许是一个发放的一个比率。
好，说鼓励发放的
鼓励方法，对，所以说可以看说，其实这几年蛮多大公司都比较愿意去发放鼓励了。那对整个投资来看，其实是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投资点。
所以他们的证交所也在主导这些公司来当股东报酬，就对了。
对，刚讲就是说，不管是鼓励发放或者是一个
扩产股
的一个状况，这个都是。就起码日本在我们的印象中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一个国家，
是，
那他原上他做了这些改革，那对于市场来看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投资的信心。有时候就是说，虽然说你这政策下去，你的获利还没有报酬还没有完全改善，但是其实你的一个本益比 re-rating 的一个状况它就会发生，因为市场会有一个投资的一个预期性心理，那对于股价来看都是一个比较正面。 面的一个帮助。
是，好，我们刚刚讲的是有关于日本股市相关的投资哈，这两年的确日本的投资慢慢变成一个显学了哈。但这次你们募集的日本多重资产基金，讲到多重一定会想到除了股票之外还有债券市场，很多人一定会很好奇说，诶，这个日本的债券的报酬率不是很低吗？那为什么你们现在这个时候想要把一个投资标的纳入到你们的投资组合里面？
对，原则上我们这次比较配置在就是日企的跟美元债。那这个跟日企的日元债来看其实是就是不一样的一个状况。
能不能分析一下到底差别在什么地
方？对，因为日企日元债它的本利率它是盯着就是日本的一个可能长年期公债。但日企的美元债盯的是就美国的十年期公债。所以说这个就那个殖利率来看的话它是有蛮明显的一个差异。
所以你的意思，日本同一家公司在发债的时候发的如果是日元债它的利率是偏低，可是发美元债的话高的利率吗？
是的，没错。对，所以说就投资来看，就是说它可以增加一个，就它可以算提供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报酬。就是如果是目前来看，如果是跟着美国这个联准利率的话，可能行的一个条件大概是 5% 左右。那日本来看的话，因为日本十年期公债大概 1.5%， 所以说其实加上去的话可能就是或许 2% 左右。那所以说这个蛮明显的一个利差出来。那其实有统计就过去五年来看的话，日企的一个美元债的一个报酬率是优于一个日企日元债的。
那这个所谓的日本企业的美元债是在日本本土发行呢，还是其他的国家发行？
就是原上是海外发行。
海外发行。
对，刚讲到说就是说这个关税达成一个协议的5500亿海外投资，这在未来来看的话就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市场。哦，因为其实我原上日本企业要去国外投资，我一定是发就是可能是美元债这一块。所以说其实这一块市场是非常大的。那日本的话其实在那个美元债这一块，在亚太的美元债来看的话，它在去年也取代中国成为这个发行量最大的一个市场。
哦，真的已经取代中国了。
对对对。
哦，是。那这些美元债有没有集中在比如说哪些产业比较热衷发行这样的美元债，还是有比较分散？
相对来说是比较分散的。那最近的话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是电信公司发的债。那这个看起来就之前在发这债的时候那个认购状况也是相对是不错的。所以代表说其实这市场的需求是蛮强劲的。
所以产业的部分的话其实没有特定集中在哪个产业，就是对不对？
对，我认为应该是在可能是在一些非必需消费品跟可能工业方面的话是会比较多一些。
是。那你们发的是美元债哈，那汇率上面的影响呢，你们有没有做什么样的评估呢？
其实评估的话，其实美元你是说的话是基金的方面，还是说是
对投资人来讲？
对投资人来讲其实就汇率来看，就刚讲的，如果你买日企的一个日元债跟日企一个美元债来看，我们是拉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报酬率来看，其实扣掉汇率来看，其实这过去这几年的话其实汇率是蛮明显的一个助攻啦。所以说你持有日企的一个美元债跟日企日元债来看的话，你持有美元债来看已经相对报酬率还是相对是比较好的。
是是。所以你刚刚讲齁，投资这个日本企业的美元债它享有的利率相对比一般的日元债要来得高。
好、
哦、那另外就是它发行的产业上面也蛮多元的、
哦、
不会集中在某一个产业上面。
是。
那另外就是你投资债券的时候大家还会很关心一件事情，就是违约率。不晓得日本企业的违约率现在的情况是如何，但我们知道过去这个所谓的失落三十年很多公司都倒嘛、所以那个违约的情况也蛮普遍的、不知道这几年有没有改善，现在情况又是如何。
其实日本这边来看它的那个债券的一个公司债的违约率是相对全球的一个水准来看是非常低的、那因为它主要还是以金融为主，大概占了60%左右，它的信评也相对来说是比较高，所以就违约率来看的话，日企的一个美元债相较于全球的一个债券的一个统计数来看，它是低的是非常多的，那违约率是低蛮明显的一个状况。
是。
对。
那在你们选择债种的时候，你刚刚讲其实你们博瑞集团在挑选标的的时候都有一套你们自己的方式，那挑选债券也是比较那个选择股票的方式来做？
不一样。原上债券这边来看的话，我就比较偏好一个刚讲的就违约率比较低的金融债券啦、那我们投资的话还投资在比较信用平等比较高的一个选择上。
你们信用平等的投资的选择上面是怎么选呢？我的意思是说什么样等级以下的你们可能就排除，或者说你们选择怎么样的等级当做你们主要的
投资？原上我们的话，我们就是债券投资的话，平均的一个就是投资的平台是 AO， 所以说这个违约来看相对是来说是比较低一些。
是是是。那你们这个是多重资产基金股债都有对不对？
对。
现在 股债的比例在未来进场之后大概会维持什么样的比例呢？
原上这个基金的话，初步配置的话，原上就是股六债四。
股六债四，
对，
哦，
对。
那会随着什么样的方式来做调整吗？
原上这个比率的话，就是我们会随着市场去做调整，但原上不会偏移太多，原上还是维持在一个六四的配置。
嗯，
对，这应该算也不能说是固定啦，但是可能市场的一个状况相对来说可能比较极端情况之下，我们会做一些比较适度的调整。
嗯，
但正常情况之下，我们是维持六四。
是，好，那还有一个问题，现在要回到关税这个问题，因为虽然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税率已经抵定了，但我们也知道，川普呢，说变就变，以后会有什么发展不一样，而且可能很多细节接下来还会再继续协商嘛，对不对？嗯，那我知道像伯瑞整个集团对于关税对于各国的冲击都有做一些情境分析，对不对？
是，
来跟我们聊一下，就是整个你们的分析里面，日本他们对关税的这个情境大概分到哪几项，然后最有可能发生情况你们怎么去评估它呢？
原则上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就是伯瑞对于整个全球的经济来看的话，我觉得比较高的比例会认为在一个软着陆的情况之下啦，就是说不会陷入一个衰退啦，所以可能经济会走缓，因为关税这个出来我觉得影响的状况可能要真的要可能过两到三个月才会反映出来。
嗯，
那日本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它一定会受到一个影响啦。那它这块出口它一定会受到影响。不过刚我讲的就是说它会利用一些就是说增加美国投资来降低这个关税的冲击。那内需方面这边来看的话，他们其实每年的一个薪资都有在做一个蛮明显的一个成长哦。再加上整个这几年来，其实全球的人几乎都有在去，就是你身边所有的原上应该
台湾人是最爱去日本。
对对，那占的比重非常高，所以说其实就内需这一块的话，我觉得是有一个蛮明显的一个帮助。
而且我自己是觉得了哈，像这次的对等关税税率公布之后，至少在亚洲国家里面，日本是最低的嘛哈，相对其他国家来讲，它的竞争力就比别人高一些了，不是吗？
对了，毕竟它的经济规模也是很强大的，所以说就在谈判这个基础上，它是比较握有比较多的一个筹码啦。
嗯，
对，
是是，
所以说就是说其实。就谈判就是这个样子，
大国还是有大国的优势就是了，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那我们刚刚讲，其实关税是属于出口的影响。那我很想问一下，就日本的内需市场呢？因为过去我们也知道，所谓失落的30年，日本曾经有一段时间很严重的通缩，当然最近改善，可是他们内需市场现在改变的情况怎么样呢？丁宇是不是跟我们也分析一下？
是，我觉得他们自己，我自己认为他们自己的一个消费没有说到那么的强啊，我觉得，但是起码薪资这个成长方面可以，我觉得起码可以支撑到他一个内需的一个复苏啦，再加上他整个就是我们刚讲的，就是外来的一个观光客的一个带动，我觉得是内需就算是可能会受到一些冲击，因为中小企业它这个外销一定会受到冲击啦，无可避免的，因为它没办法像一些大公司可以去做比较分散的一个产能的配置，所以说它的影响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大一些，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一块，我觉得关税下其实没有绝对赢家或绝对的输家啦，就是两权相害取其轻啦，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都会有影响，但我觉得在谈判过程当中觉得结局一定是有好有坏，但总的影响怎么样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我觉得这个是在政府做谈判他们一个首要考量的一个重点。
那像日本这个国家哈，是地表上面少数还希望有一点点通膨的国家，所以他们现在通膨的水准已经来到他们自己央行希望达到的目标了吗？
对，因为我记得他们的通膨是 3.2% 左右，他们的目标通膨是 2%、那原上我们知道说其实这一年的通膨我记得比较高所造成的是应该是它粮食价格的一个大幅度的一个上涨，可以看到说其实白米价格听说如果以年变化来看好像听说是翻倍了，所以说目前通膨来看是大概 3.2%， 那它的目标是大概 2%、那我们知道说其实通膨是一个年增的一个概念，所以说其实到明年的时候原上应该是可以回到它央行设定的一个水准 2%， 所以说其实这边假设这个通膨有下来的话，我原上他可以开始做一些比较利率正常化的一个动作，他可能会或许是一个缓慢的做一个升息或怎么样，这样子大概是一个状况。
那投资日本市场哈，过去这一年以来哈，很多人当谈论它的潜力啊，它的发展啊，但也会谈到了风险。其中一个风险啦，虽然不是你们经纪人可以回答，我相信在投资上面一定会顾虑到，就是地缘政治啊。怎么看地缘政治对于整个日本经济未来的发展跟金融市场的影响呢？
对，其实地缘政治这个， 我觉得它一定会有影响，但说你看过去几年发生的一个，不管是乌俄战争或者是中东以色列的一个战争来看，它会对股票市场造成波动，但是你说要它大幅度的一个就是有点类似崩盘的一个感觉，倒也没有。毕竟我们说的是区域的影响，那这些原上它影响的那个，我觉得短期一定会有影响，因为我觉得那个投资的一个心理因素一定会受到影响。但其实可以看到说，其实关税这一块可以从跌了那么多再弹回来，这个觉得也是，据说投资都会有风险啦，据说其实但如何去，就是说一定会有波动嘛，所以说你换个角度来看，我们也不一定要单压一个资产，我们可以就一边投资股票，我们也可以用债券部位来降低我们的波动性，提升我们的一个报酬率，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多重策略下，我觉得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一个方法。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那投资人在选择日本的像类似这种多重资产基建的时候，可能要顾虑什么？就资金的分配上面怎么去做，然后投资策略应该怎么拟定呢？
所以你说投资日本市场，
对
对，我是觉得日本目前来看，就是刚刚主持人讲到说股票位于一个高位，所以大家投资上可能会有一点点担心。那我觉得刚讲到说，其实日期美元债它有一个提供一个不错的殖利率，所以我觉得就操作策略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可以一直有日股的部位，然后一方面我们又有一个债券的一个美元债的部位，来减低我们的一个资产的一个波动度加提升报酬，这个选项我觉得可以当做一个投资日本的一个策略。
好，就过去我们可能这段时间都讲日本的股市的投资，现在可以加一些日本债券的投资，尤其是美元债嘛，对不对？
是的。
好，今天非常谢谢博瑞日本多重资产基金的预定经理人方定宇为大家所做的日本投资的分析，谢谢。
谢谢大家，谢谢。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最优质的无所不谈节目，八月一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在 FM104.1 和大家见面。由广播常青树、吴清扬及吴昌怡主持，用最接地气、贴近生活的语言，和大家谈天说地，无所不谈。八月一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敬请锁定 FM104.1《无所不谈》节目。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波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右关节痛出诊？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哎呀，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最音，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104.1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现在我们财经周报跟我们连线的是瑞元投顾的分析师魏明瑞老师，老师早安。
姐夫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好，我想先请教一下这个老师啊，上个礼拜全世界最关注的当然就是美国的对等关税的，最后公布期限啊，绝大部分的国家都已经公布啊，那台湾是 20%。先请老师来分析一下，这关税公布之后对整个金融市场的影响到底是如何呢？
我想啊，就是说在上个礼拜公布这个台湾的关税是 20%， 那等于是说哈，相较于我们的一些竞争对手，包括像日本、韩国只有 15% 的一个部分哈，都是属于一个哈稍微偏高的一个结果。
是，
那当然的话就是说哈，在上个礼拜五哈，这个早上哈，这个赖总统他也同时提起，就是说针对这一次这个哈，怕这个台湾的这个关税，它是属于一个暂时性的一个关税，因为毕竟等于说后续哈，等于说跟美国他那边的一个谈判还没有到一个最终的一个决议，那等于说后续哦都还有机会哦形成一个在往下的一个调整哈。那所以我想针对这个部分，既然就说哦，他当时公布出来是20%，那相对应想对整个一个台股的一个部分嘛，我想这个是属于一个哈标标准准的一个利空嘛哈，因为等于是说哈，相较于哈我们这些竞争对手哈，都还是属于比较偏高哈。那尤其就说我们在早在哈从这个4月份以来哈，从第二季以来，针对哈这个台币的一个部分哈，都已经升哈，差不多10%以上
哈。是。
那相当于如果说哦，加上这个10%，又加上这个哦20%的一个哦这个对等关税的这个新关税的一个结果，想当然而是哦，绝对对台股的部分都是一个哦蛮沉重的一个压力哈。那重点是说，我想哦，就是说以在哦上个礼拜的一个美股哈，毕竟哈哦随着这个哦它。几乎全世界主要国家的这些关税都已经全面性公了，那公布预计是在8月7号做到一趟正式的一个上行，就是说开始做一个扣税哈。那所以说，我想针对这个部分，毕竟在上个礼拜五的一个美股的部分一样有反映这个相对的一个利空，因为毕竟这个是一个很不确定的一个因素，因为这个从全世界大概从10%以上有些到30-40%都有哈。那毕竟这个实际上到最后哈，对的一个美国整个一个内的一个实际上状况的影响哈，我想这个影响性哈，还是这个不确定性都还是很高啊。那很高的一个结果，等于是说，我想以上个礼拜五的美股哈，也同步哈形成一个很快速的这个拉回哈。我想总工业指数是连续一个礼拜都是拉回。
嗯，
那毕竟我想这样子的一个实际上结果我们在反推今天这个台股的一个部分我想就是说反映这个20%台湾这个关税的一个结果，毕竟今天台股大概拉回这个200多点
是。
那我们就不妨问一下我们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就是说以目前这个台股大盘它这个多头的一个架构有没有去做改变？
嗯，
因为比如说拉回，我想以今天的最低点到目前为止是23,151点嘛，
是。
我想以现阶段这个月均线的一个位置月线大概是落在23,000差不多100点23,100做一个整数
是。
那所以说，我想针对月线的一个部分，我想以今天的这个最低连碰触都还没有去碰触到这代表一个含义，就是说以目前台股大盘的一个整体架构，我想这个架构。多头的一个架构并没有去做任何改变，那既然就说没有去做任何改变，就说我想以在台股这个礼拜我想这个20%这个关税已经公布以外，我想接下来一个重要的一个课题，就针对这个232这个它的一个调查这个条款的一个调查。
嗯，
那这个调查大概预计大概下个礼拜之前一样会做一个公布，到底是说针对一些相关半导体的一些部分到底它是扣晶片的一个部分，还是说到它最后的一些这个像笔电呢手机的这些终端的一些产品会不会扣？我想就是说，我想全市场目前 最担心最担心的这个问题反而是落在这个232的这个条款、啊、
嗯
啊，所以我想、哦、真的这个部分等于是说、哦、短线上一样、哦、股票市场不怕利空，怕的就是所谓的叫不确定因素、哦、那这个不确定因素除了、哦、就是对等关税 20% 的一个部分是不是有在有那个机会再做个往下的一个条款，我想这是第一个问题。那当然话第二个问题、哦、是落在这个232条款到底、哦、后续针对半导体关税目前是豁免的嘛，那比如说未来会不会再扣，我想因为毕竟以台湾外销导向的这些产品来讲大概有超成以上都是有跟这个半导体关税会直接相关，那所以说如果说后续半导体关税又扣的一个结果想当然我想这个对整个一个台股来讲都是属于一个没有办法去承受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利空，
是
啊，所以说我想真的这个部分我们就毕竟还是要回归到目前台股的一个整体的态势，就是说这些相关的这些不确定因素的一个拉回，拉回我想如果说月均线尤其目前来讲这月均线趋势都还是维持往上，就算它未来23100点也就这样跌破，那跌破的一个结果往上的一个趋势的一个均线都还有这个能力这个力量会把它再做一个往上的一个push再做一个推升
是、
所以说我想针对这个部分一样我们强调我们说听众朋友如果说这个波段的一个拉回我想能够守住大概22500点就是所谓的大概在季线以上的一个结果那反而一样是提供给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这个又是提供给各位去把握每一趟这个重大利空这个拉回的一个绝佳的一个买点那为什么我们持有这样子的看法，我想这个是根据过往的一些实际上状况，我想从这个4月9号这个对等关税开始实施以来，如果说每一趟这个重大利空这个拉回你敢买的一个投资朋友们，我想后续最后去证明都大赚因为毕竟这个远的不讲，我们从6月2号那时候就讲说针对钢铝的一个部分这个关税要拉到50%嘛，那我想你在那个 timing 的一个利空拉回你敢买后续大概一个多礼拜一涨就涨了1500多点那甚至包括在6月22号当时是美国去打这个伊朗那美国打伊朗那个利空一样打下来后续大概短短一两个礼拜又是涨了1300点那甚至包括从7月份以来我想每一趟的一个利空拉回不管是说在那个就是说在7月22号那个时间点市场的传出这个关税大概要扣到32%嘛，比如说那一天指数高点本来涨100多点到后续收盘是大跌这个352点，比如说从那个 timing 你又敢买的投资朋友未来后续又经过一个礼拜的时间台股大盘在上个礼拜一样又创高来到这个23631点，等于说这个很短一个礼拜的时间你趁这个利空你去买的一个结果后续大概短短一个礼拜又是拉高500多点一趟的一个行情所以说我们就根据这些历史过往的一个实际上状况不确定因素，我想这个你只要说一消弭的一个结果，我想这个对未来台股的一个实际上状况，因为毕竟这个波段我想全世界不管亚洲国家尤其说我们的一些竞争对手其实都早在我们是几乎最后一个公布的嘛，那毕竟就大陆除外的那等于是说真的其实每一趟只要说这个对等关税一公布完之后，我们就列举不管像越南的一个部分越南一公布从7月2号公布之后后续一涨涨了14.1%那甚至包括像韩国股市本来状况也不好嘛，本来是25%嘛，后来在7月30号才降到变15%嘛，那等于是说像韩国的股市它一样也创这个最近这4年的一个新高那像台股的部分，我想今年的这个1月那个高点过都还没有过，那问题韩股的一个部分已经创这个4年的一个新高
是
那所以说我想以实际上台股这个实际状况都是远落后于这个国际主要股市的一个所以就是说针对不管是说这个波段台股从落底谈到上个礼拜大概总共谈了6300多点换算百分比大概谈了36.5%我想这个36.5% 相较于越南，相较于韩国，这个都是远远落后哈。那甚至包括像美股的一个部分哦，像道琼工业，就是说以这个美股四大指数说，费城半导体，我想台股是跟这个费城半导体联动系数最高，
比较高，没错。
哦，那问题是说汇办的部分，其实这个段从这个对等关税那个利空哦，一拉上来哈，哦对，那个汇城半导体已经涨了大概71.8%哈，不然就是说台股也不过涨了36%哈，相较于这个汇办大概落后差不多一倍哈，落一倍哈。那甚至包括像美股哈，不管像 S&P 500啦，那纳斯达克指数全部都已经在哈，几乎每天在做个叫改写历史新高嘛。
对
啊，所以说我想以针对台股的部分，毕竟在这个波段一路受到这个关税没有公布的一个压抑哈，我想这个后续哈，只要说这些不确定因素哈，在这个就是说包括像232跟这个20%能否去降下来，这个这些不确定因素，只要说排除完之后，我想这个后续都依然会形成一个叫落后的一个补涨哈。
嗯，
因为国际股市已经涨那么多了哈，我们就刚讲那个像越南的部分哈，差了越南已经涨了14%多了，你去缓推这个台股大概3300点哈。
嗯，
那个3300点，我们再把它加上去，目前的这个价位哈，23200多点哈，大概后续又是哈要做到一套叫做改写历史新高嘛。所以说我针对这个部分哈，我们一样建议我们的所有听众朋友们，你不妨哈都可以趁这一波哈，这个不确定因素还没有排除之前哈，这个盘是在打下来，那打下来一样请便哈去做到一趟哈勇敢的一个低阶哈。那低阶我想后续来说，这些不确定因素厘清之后哈，我想未来哈换了，就是说你股票市场你极度压抑之后哈，后续哦就即将会形成一个叫极度的一个喷出哈。
嗯，
就是我想未来大概不确定的因素已经越来越少，那越来越少的一个结果呢，我想趁这个哈一样还没有厘清之前哈，这个混沌期哈依然都是提供给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哈，你去把握一些相关哈一些 AI 个股哈，你去赚低阶的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时间点。
是，那老师请教一下哈，我看了一下今天的盘面哈，当然。你刚刚说的因为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所以电子类股科技类股比较走势低迷一点点，那台积电目前呢也跌了15块，可是我看金融股蛮强的，所以老师会建议在这种过渡时期先去做短线的金融股的操作吗？
金融股啊，
嗯，
我想就是说一些内需型的一些公司哈，毕竟等于是说这个波段最主要是受到影响都是跟美国外销有关的一些相关企业嘛。那所以说我想这个短线上的一些冲击，当然的话会针对这些外销公司为主哦，尤其是像电子的一些个股。那如果说好像以金融来讲，这毕竟后续我想就是说以在上个礼拜五公布这个美国这个失业率哦，就是说这个就业的数据非常不理想，
没错。
那不理想的一个结果，我想就是说，针对以往哈一路以来这个所谓的一个叫降息的这个预期，我想就是说9月份的预期已经从本来40几%拉高到80几%了。
是。
那比如说往这个结果，当然大概预计哈最慢算大概9月份哦就会做到就是又要回归到重新的一个降息嘛。
嗯，
那这个降息当然话，我想针对一些相关金融的一些标的一样都可以受到这个降息资金在做一个释放的一个相对的一个线。那所以说针对这个部分毕竟它等于是说以这一次这个对等关税相关的影响的这些个股，反而是说你不受到这些影响的这些内需型的一些公司，反而是这个所谓的一个叫相对一个利多的一个态势。
是 OK 好，那今天也非常谢谢魏明义魏老师为大家所做的分析总之就是不对定的因素之下，大家呢也许可以反向思考，是不是可以点呢去布局直优的一些相关的像 AI 相关的个股就对了。
对，
好，今天非常谢谢老师，谢谢。好，那跟大家看一下现在台股表现哈，目前台股呢是跌了192点，来到23241点哈。就是跟魏明玉老师所讲的一样，开盘呢曾经跌了将近300点，280几点哈。不过现在慢慢的有拉回了，希望收盘的时候呢可以这个把跌幅再缩小一点点哈。好，那除了 股市要关心，天气也要关心啊！啊，这个中南部已经下了一个多礼拜的雨了哈、啊，哎，到今天为止呢，都还有部分地区是停班停课的哈、啊，这以前真是从所未见哈、啊。不过呢，好消息是这礼拜开始，礼拜二的天气会慢慢变好，雨也会越下越少哈、啊。希望呢，这个给大家一点喘息的时间，希望老天给大家有复原这个家园的时间来做哈、啊，要不然你看中南部很多的灾民啊，其实现在家里要复原的情况哈，还有蛮漫长的路要走，就是啊，希望大家呢也都能够平安，希望这些灾民的复原工作能够尽快做好了。好，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强者为伍，009811就是关键，集结美股50大企业核心战力，攻守坚强。
快搜寻009811，统一美国50 ETF，加入美股精锐战队，7月29日挂牌，下单代号00981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阿福伯啊、
欸、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回顾， 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